到更新系列的第十一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住他斯，去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些。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瀚海瀚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这遭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他们逐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节圣经是被耶稣基督曾经引用，预表他自己三日后从死里复活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到你是不是很倔强在你的生命中。那我自己在刚刚出去牧会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夫妇，那这对夫妇到海外去留学，那么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这儿子还很小，大概只有两岁左右。那有的时候这对夫妇很忙，他们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去学校去做写论文，那么没有人看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孩子放到我的办公室，那我就变成那个 babysitter 啊，我会看这个小孩子。那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都很好，都很各方面都很好，就是一点他脾气很犟。脾气怎么犟呢？就是他决定要做的事情你是不能够改变他的。然后我很多时候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一定跟我什么对着干。然后呢，我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劝他都劝不回来。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接电话，我要接电话，我跟他说：“哎，亮亮，我接电话的时候你不可以出声的。”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单身嘛，我认识很多不同的女孩子在世界各地，然后我在马来西亚也认识，对吧？开华服，对不对？我在北美也认识。然后那我单身的时候，人家有时候对我蛮有好感，对不对？然后人家就打电话来，那我跟他说：“亮亮，不许出声，我要讲电话，很重要的电话。”然后他偏闹出声音来。结果有一次一个台北的女孩子就很火：“牧师啊，你是不是有孩子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通过这个事情给我很多的看见，就是说我发现我们的心里面实际上是很倔强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脾气是别人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我们的妻子丈夫不能改变我们，我们的儿女可能给我们改变一点点，但是我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倔强到一个程度连上帝都改变不了我们。我们是这么一群人，我们要倔强的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倔强的要求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神来满足我心底的要求。但是这种倔强有的时候是不对的。倔强是什么意思？倔强这个词英文是什么？英文 stubborn， 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是很固执的，你很顽固的，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它有中性的一面，就当你去做一件事情很执着的时候，你是很中性的说，哎，我很什么倔强的要完成。今天我们在去使用倔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描述我们的个性当中坚韧不屈、坚韧不拔去完成一项使命，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 stubborn 或者说倔强，它是我们生命中什么太执着的时候，我们不听任何的意见，我们不听任何的声音，我们只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任何的决定不以任何外力为阻拦的。如果你的决定是错的，那是很危机的。如果你所坚持的这个方向是有问题的时候，连上帝都 cannot speak into your life 的时候，这就有危机了。今天我们把倔强是作为什么？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对我们的个性、对我们的心灵、对我们跟神的来往产生阻隔的这么一个信息来谈，让我们看到倔强已经成为生命中一种毒素，一种使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心灵彻底隔开的一个巨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 stubborn 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对我们的灵性的危害。在圣经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叫 Jonah， 约拿。约拿是所有先知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为什么我说他特别？先知是每一个都是得到上帝的启示。你看到在圣经的这里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耶和华的话临到。这节圣经在整个旧约当中出现220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约拿，但是这个约拿这个人跟所有的先知不同在哪里？每个先知都奉命被差遣的时候他拒绝。每一个先知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们奉召出去的时候，这个先知说不。很有意思，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然后呢，约拿就起来，希伯来文这两个词是对应的，很有意思。你起来，他就起来，往尼尼微去，他是往东往西。这是今天的我们，上帝每天 speaking to our life， 但是我们的决定，我们 commitment 是跟上帝的 voice 是相反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方向是相反的。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这里约拿很有意思啊，约拿这个词很有意思，约拿就是鸽子的意思啊，鸽子啊。所以有一些解经家、旧约学者认为 Jonah 这个词在这里是代表什么？以色列，是代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是上帝的鸽子啊。鸽子的工作是什么？信使 messenger， 传递信息啊。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使命就是上帝的信使，向列国万邦传扬耶和华的真理。但是当约拿这个信使得到了信息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传，或者是说他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传。亚米泰这个词，他父亲的名字叫亚米泰，这个词的意思是真理。所以约拿是什么？真理之子。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真理之子啊，你是真理之子也没用，因为你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上帝喜悦的，或者你做的事情是跟上帝的带领相反的，你实际上是很倔强的在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我的焦点是什么呢？我的焦点就是倔强会损害你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你与上帝的关系，但是你必须改变你的倔强，以至于修复那些已经破损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更新的系列，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讲到很多是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之间已经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需要修补。而我们发现我们的倔强很多时候就是破坏了我们的关系。我 stick 在那里，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对，上帝你是不对，甚至我要骂你这个上帝，是不是这样？你没有做过，我做过。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倔强，你知道吗？第一是因为什么？我们叛逆啊。在第二节说什么？你起来往，希伯来原文是往，是第一个词啊，往起来就是方向已经定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到第三节的时候，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完全相反，跟上帝指示的道路完全相反，是背逆神的，是违背神的带领的，是跟神的呼召完全不同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背逆神，因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连先知都背逆神。今天我们背逆神，因为我们看到什么？连牧师都背逆神，连传道人都背逆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不单单背离神，我们还背逆人，我们背逆我们的家人，我们伤害我们的家人，我们背逆我们的亲友，我们也伤害我们的亲友。这种反叛的心、反叛的灵跟反叛的意念，在今天的人的心目中很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当代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是非常反对把 rock and roll 用在教会里面。因为 rock and roll 的它最基本开始这种音乐就是什么？反叛。所以你难道要在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反叛吗？你反叛谁啊？你反叛你自己还可以，对不对？你反叛上帝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时候，当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管上帝的旨意。因为当约拿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要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为什么他那么反对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很凶残，那个地方的人他杀遍整个中亚西亚，就像当时的蒙古人一样，他们非常残忍地对待以色列民族。所以当先知领受这个呼召的时候，他拒绝。就像如果有一天神让你去，让我去日本做宣教士，我一定说 no， 我宁愿去美国跟美帝国主义传道，我还愿意一点，对不对？我不要跟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当时的情况就差不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叛逆神，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因为我们在心里面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叛逆。在这里我很有意思啊，那个约拿最后这个故事是上帝就把他扔到大海里面去，然后呢他在大雨里面过了三天，从大雨里面出来之后，上帝第二次叫他去尼尼微的时候，他被迫去了尼尼微。结果他到尼尼微的时候要三天，这个城大到一个什么的，就这个城后来考古学家发现周长96公里，那是在公元前700年、公元前距今现在2800年的时候，这个城大到这么一个程度，比我们三环还大，差不多四环绕一圈96公里，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城。约拿走了一天，船如果你们不悔改40天，上帝要把整个尼尼微铲平。结果整个国家悔改，整个城市悔改，连皇他们的王带头穿上麻布悔改。但是约拿不开心啊，约拿不开心啊。今天如果我听到这个整个中国的贪官悔改，我很开心啊，对不对？都不用反腐了，马上主动把财产交出来，房价马上跌下来，对不对？像我们这些都可以买房了，对不对？我如果一开整个中国的悔改，哇，经济不要，把这些贪官污吏的贪污的钱全部充公了，哇，我们的经济多好啊，对不对？环境也不用那么污染了。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悔改的时候我不开心，哎，这有点问题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约拿的情况嘛，他并不开心。因为什么？先知的反叛很有意思啊，他不单单在行动中的反叛，他更重要的反叛是心底里面的反叛。我们今天是不是对一切都不满？我开车的时候对交通不满，对不对？我打车的时候对出租车司机不满，我住在房子里面的时候我对这个下水道老是出来的臭味不满，我然后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对这个饭食不满，我跑到移民到了温哥华，我对温哥华不满，中国人怎么那么多。我跑到 LA， 我对 LA 不满，因为房价都被这些贪官炒起来了。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对着那里不满，是实际上是我心里面对上帝不满。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在上帝里面，你在心里面对上帝有个叛逆的心的话，你最终发现你到哪里你都会不满。我记得在我出来做牧师的时候，我98年出来做牧师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理想，我就想我要牧3年会，最多不超过5年。因为什么呢？我们做我们这行，我们知道你如果是个牧师但是你没有牧过会，就是一个将军，什么没有打过仗，所以我必须要牧会。但是我牧会一个目的，我只有一个目的，就快快离开牧会。我牧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快快不要再牧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3年5年我要忍下来，我忍过之后我出来说我曾经牧过5年会。谁敢小看我，我所有的困难都碰过了，你们不用跟我烦，懂我意思吗？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牧会，是为了什么？逃离牧会的岗位。所以我到第3年的时候我一定要赶快被案例。为什么要被案例？我案例之后我就可以走了，你懂我意思吗？真的真的。但上帝很有意思啊，15年后还让我继续牧会。我为什么还让我牧会？我还有很多功课没有学好，我告诉你。因为真的今天你知道，我那天我去香蕉花园探一对夫妇，那对夫妇他们做很多本地的服事，特别那个太太不但做孤儿院，还做本地的家庭教会有些服事。他就问我一个问题，让我回去反思啊。我就看到约拿记，约拿书，他说为什么，他说连家庭教会的这些人，这些牧师，他不愿意牧会，他只愿意讲课，他讲完就走了，他不牧会。他问我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牧会辛苦啊。我没有看清任何传道的工作，我觉得传道的工作都是艰难的，但是牧会是艰难中的艰难，特别是牧一个教会，你不是到处走的。为什么呢？你必须每天面对同样一群人呐。牧会是什么？牧像就像一个园丁啊，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啊。牧会是什么？牧会就像什么一个农夫啊，每天要处理人的垃圾、动物的拉的屎、割草、耕田，没有花样啊，没有很 exciting 啊。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哇，这个教会很亮啊，哇，我们的教会像他们一样就好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教会的表象给我们的错觉。而一个真正的牧养的工作是每天的，是艰辛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 exciting 的东西啊，没有很 excited 惊心动魄的东西啊，没有啊。但是我们不愿意啊，至少那个时候我不愿意啊。很多时候我当时就想，我跟你一样，那个时候我28岁出来牧一个教会，我当时就想3年嘛，我就可以走，或者大不了5年，坚持5年我就走。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心在哪里呢？我的心愿意到处走，我全世界走走嘛，对不对？什么哪里有会？我当时最有意思的事情，我 Peter 也跟我差不多料，真是，我们都想的是哪里有什么国际会，赶快去参加一下，认识一些世界级的名目，跟他们 hello hello， 对不对？然后嘛，他一看中我，把我培养起来，我也继承他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就是我真的是感谢神，神在我牧会到第5年的时候，让我碰到很大很多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大到一个程度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克服的。就这个时候，上帝让我心中的这些叛逆，这种在跟随神，但是心里面没有跟随他的这种意念爆发出来。上帝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我所有想的东西，想什么？3年拿个牧师的职位，然后去读一个最好的大学，一定要大学的最顶级的神学院里面的博士学位，出来以后我就是 one of the hundred， 懂我意思吗？然后我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念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是充满了我自己想要，而且强到一个程度，我不妥协，我这是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倔强。而这个倔强的后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叛逆。我上个礼拜讲到一个18岁的小孩子不幸过世， 我曾经讲到，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想得到，我第一次我这一生见过他五面六面吧，最后一次就是礼拜一，这个礼拜一他的 funeral 最后一面。这个小孩子，我第一个眼见他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孩子，你想想看。但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得了 cancer 了，没有想到的。他的老师觉得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学生，这个班级里面所有的学生都有问题，只有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但是他却有最严重的问题。我有幸在他健在的时候，跟他一对一的这样有一些很深入的交流，45分钟不长啊。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跟他有单独的这种时间，除了他父亲当然。我看到他里面的伤啊，伤到一个程度，倔强啊。因为有些人的倔强是表现出来的，你知道吗？就像我说的那个亮亮，你不许跟我吵，我在电话里谈恋爱，你不许跟我吵，你非要跟我吵，对不对？这表现出来的。但是有些的倔强是不表现出来的，是藏在心底的。他这种拧啊，到一个程度是没有办法解开的时候，在他心里面就出问题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这些时候，我们是在让我们的父母看到这些情况，更加注重我们儿女的生命，更加注重我们的小孩子里面的心灵，更加注重的是怎么样跟他的交流，让他里面的倔强有一个正确的引导，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排遣，而不是要我们去什么更加打压我们的孩子。今天很多的倔强是由于我们的性格引起，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一个性在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出了问题。因为什么？一个真正的信靠，一个真正的信心，它不是倔强的，它不是倔强。因为什么？从反叛的心理所产生的是倔强，但是从一个顺服依靠的心理所产生的才是一个什么真正对上帝的依赖。倔强的对立面就是什么？顺服，对上帝的顺服。反叛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依靠。你反叛神，你还是依靠神。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没有意识啊，我们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里面的要求这么强。我一定要什么？你常常会提到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你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什么？我是一定要怎么样的。第二，为什么倔强？倔强是因为逃避啊，是因为逃避，因为我们逃避神啊。你在这里看到第二节，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什么？耶和华。同一节圣经的下半节，到了第三节的下半节说什么？他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住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同样一节圣经在开始到结束都是用同样的词，躲避耶和华。约拿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上帝要他去尼尼微，他不去，因为尼尼微的工作太辛苦了。尼尼微的辛苦不是肉体的劳累，是什么？心灵里面不开心啊，我不愿意啊，我每天对着人半夜，这很有意思啊。我认识的小孩子当中啊，最少有四个，其中还有一个女孩子，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啊，有四个跟我说，包括他们的父母也跟我说，他说我的孩子将来长大要做牧师。四个，感谢上帝，一方面我是真的为他们很感谢上帝，只有不到十岁已经有立志这样的心智，但同时我在心里面在想，你们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真的，就像我当时要去奉献做牧师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我想去做牧师的时候，我妈妈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想什么？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吗？你愿意你的儿子将来长大的时候不要那么伟大钉十字架？我们不要那么伟大，没有资格啊，我们有什么资格去钉十字架，对不对？你愿意你的儿子长大的时候半夜12点钟你的会友打电话到他家里来把你的儿子骂一顿，你愿意吗？不要说别的，你愿意吗？你愿意你的教会里面你总有几个人看你的儿子怎么样都不顺眼，在背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要诋毁他，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这些，再说别的我不用讲啊，这些都是基本功，没有这些我们都不用讲啊。 你愿意你的儿子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任何的人都长，他得的可能比任何人都少，你愿意吗？当然你愿意，你如果你是个亿万富翁，你可以补贴他，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在做什么。当约拿他真的意识到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约拿选择是什么？逃避。逃避，就像我那个时候一样，上帝要我去牧会的时候，我不要牧会。我想我为什么要牧会？牧师们叫 Andrew 去好了，叫 Peter 去好了，我这么那个，我为什么要去牧会，对不对？约拿同样啊，别人去尼尼微我不去，我去他施。他施是好地方吗？他施是个好地方啊。他施在旧约圣经出现过一个地方，就所罗门从他施运了好多的金银财宝、象牙，还有猴子，还有动物，哇，好玩的，好吃的，什么还有还有价值连城的，这个就是他施有的东西。所以约拿选择去哪里啊？他施啊，他施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非常有可能就在今天的西班牙，还可以跳跳拉丁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是，当约拿选择要逃避神的时候，他逃不掉啊。在同样一段圣经当中，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你无论躲到哪里，你都躲不开啊。你无论怎么样跑，你这个先知就像孙悟空怎么样跳，你都跳不出耶和华的手掌心啊。今天，但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逃避可能不是我们看得见的逃避，不是我们的肉身逃避，是我们的心灵在逃避，这是最最最最可怕的事情。当我们心灵逃避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倔强的要求，不去，我就是不去，你叫我怎么样我都不做。你的太太有时候可能这样跟你讲话，还好我的太太没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处到一个光景，就是什么，就像约拿一样，他开始逃避的时候，上帝允许他了吗？允许他了。成功了没有啊？成了。为什么？他都上船了，他一到约帕就碰到什么？一艘船，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吗？还说，哎呀，你看我一祷告上帝就预备了，然后他就上船了，上船狂风暴浪，这哥们儿还什么，还睡着了，心里有平安啊，感谢神啊，还有这样的好的事情啊，马上去到那里挣5000美金一个月了。尼尼微多苦啊，尼尼微多累啊，尼尼微多么的血雨腥风啊，还要杀来杀去，很快就被巴比伦打下来了，你叫我到那里去吃苦受累。很多时候累跟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外表的。我在北欧最好的功课就是受一份我从来没有办法受的苦。没有宗教迫害，没有宗教迫害，也没有把十字架从房顶上拆下来，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地方实在是我觉得很艰难，对我，但是对我的生命最有益处。我每年，我们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很小，30人左右，当时他们凭信心请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银行里只有20万，他们来找我，他们说我们银行里只有20万，你如果愿意来，我们至少可以付你连你的保险，然后你的老板税什么夯不让全部，我们大概够付你一年的需要。好，我就去了，感谢神，第一年我们的奉献翻倍，我们的人数翻倍。但是我很快，我第一年还是很 exciting， 新火嘛，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个地方不能待。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流动性很强的，你会发现我每年洗掉20个30个人，同年这个数字的人走掉，我怎么样耕耘，这个教会都不会成为什么1000人2000人5000人10000人，我怎么样扑下心血，他都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要走，因为我耐不住寂寞了嘛，因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成就感没有得到满足嘛，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觉得我不愿意在这么一个小的花园里面每天耕耘嘛，我不愿意嘛。 逃避啊。今天其实我们在内心里面都有类似的逃避，而这种逃避是我们的倔强所带来的。我曾经讲过，我一个很好同学，我神学里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他两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咒诅他的上帝，他说，如果你是真的神，你为什么让我的父亲死掉？一直等到他12岁，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信主，完全信主。在这个10年当中，他后来跟我做见证，他说，我每天咒诅上帝，说你这个坏的神，你让我的父亲去世。后来等他到长大一点，我发现很麻烦的事情，他的倔强并没有改变。那个在1995年，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你知道当时95年，如果有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就知道，95年在灵恩运动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 Toronto Blessing， 有没有听过 ？Holy Laugh， 圣笑，他们说笑声都是哈哈哈，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是圣笑。然后这个风就刮到了什么？我们的神学院，当时很紧张，因为什么？整个神学院分裂成两半，再下去神学院要分家了。然后学生当中一帮是支持这个 Holy Laugh 的，一帮是反对这个 Holy Laugh 的。然后支持 Holy Laugh 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好同学，跟我最好的同学。那我是反对的。那我不是反对灵恩运动，我是反对那个 Toronto 的那个风啊。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就他有一种病是先天性的，而这个病呢，他一直没有被医好，一直没有医好，糖尿病，就是天生的一种糖尿病，所以他上课上到一半要出去给自己打针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就是他坚持一个教义，他说，你只要相信就会得医治。那我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啊，20多岁嘛，我也不太懂事啊，我就刺他嘛。我说，你既然相信都医治，为什么你自己不被医治啊？你懂我意思吗？那他说，哎，相信，因为因他的鞭伤得医治啊。他死死抓住，他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说，没错，因他的鞭伤得医治，以赛亚书，上帝清楚的应许是在耶稣最后，应许是预言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医治的。但是这节圣经最根本的第一解释一定不是肉体的医治，是什么？灵性的。所以耶稣来第一重要的不是医治你的肉体，是医治你的灵性跟生命嘛，对不对？然后肉体的医治我认为是副产品，是副产品，不同意。真的真的不改变，倔强的。然后其实你知道他在逃避啊，他逃避一个现实，就是他的这个病没有办法被医好，你懂吗？然后当他逃避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个极端的，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很执着的持守。第三件事情很可惜，他结婚的时候我有参加了，那我们最好朋友嘛，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同学，他们结婚的时候，那后来我很多年之后到他家里去看他，我当时还在那里讲道，到他在他教会讲道领会，带那个他当时已经在北欧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年轻的牧师，30多岁已经很有名望了，特别是在年轻人的那种 revival。 我觉得他，我一听他讲道，哎呀，这个人我想身上有宋尚杰的灵啊，他一讲到的时候，哇！但是很可惜的是，后来事情爆出来呀，原来他在家里是一个对他自己的妻子跟儿子有家庭暴力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一直掩盖。我在他家里住了一个礼拜，他居然没有让我看出来。我觉得他家里有点不太对劲，特别是他太太，我们很好朋友，但他没有跟我讲。但是我为什么把我的同学这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拿出来讲，不是要说我们多么坏，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这种叛逆，这种对神的逃避，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倔强所引起的。你知道他后来到什么一个程度呢？后来政府知道这个事情了，政府到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进去，又把他的孩子跟他妻子拿走啊，就保护起来嘛。结果当这个事情爆出来的时候，他倔强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面对这个现实，他不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他的名声已经坏掉，他选择了最极端的结束他自己生命的方式，他开着车撞上大卡车，很惨痛啊，很惨痛。我最好，我他最好的朋友啊， 他的伤口不单单留在他的三个儿子的心中最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母亲跟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很好的一个传道人，神学院里我们最好同学，最最要好的，三个人一直在一起的。我们在神学里面一直规划 dream 我们将来的服事应当是怎么样的。我还记得我最后一次在他教会的去讲道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他们的会众是多么的喜欢他，喜欢他到一个程度，说只要他在，教会就会复兴。但是这样的人，你会看到他内心里面的破碎跟倔强，以至于什么，他不愿意面对现实，他逃避上帝，他逃避人，破碎。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倔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逃避上帝。如果上帝在你心中有微小的声音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去迎接，你打开你的灵，让上帝的灵对你讲话，你愿意要有改变，你要跟神说，我愿意被改变，我愿意上帝你进到我里面。第三，为什么有反叛，为什么会逃避，是因为倔强，而倔强是因为什么，因为罪，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选择了逃避神，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选择了逃避上帝，逃避他的带领。约拿让我们看到这里最清楚的，就看到他倔强的抵挡神，他甚至什么，在最后很有意思，他在最后的时候啊，我真是觉得奇怪的，当上帝最后印证说，你看我叫你去尼尼微，你做了，你看到没有，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了，你还不怎么样，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降不降？所以这个先知叫，应该改名叫倔约拿，或者叫约拿倔，跟我们中间有些一样。我有的时候做事工的，我真气啊，已经跟他说了多少次这种方法做不来的，他非要说哎呀不行了，等等了，再等等了，哎，你毫无办法。教会不是公司，公司我就把你开了，对不对？教会是你们把我开了还有份呢，对不对？我有什么资格把你开了，对不对？但是约拿，所以耶和华对约拿说什么，他说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上帝在挑战约拿，约拿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呀，你看他倔不倔，他居然跟上帝说我发怒，老子就是发怒，老子就是不开心，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就是这样。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父子两个人同租一屋，父亲在看电视，儿子就说关了这么吵不好看，爸爸说这是我家我就要看，儿子说我就不许你看，爸爸说这是老子的家，老子就要什么看，这个小子就说我就是不要你看，你再看我就把电视机扔出去，老子就火了，我偏要看，赶你看你敢，结果电视机到街上去了。倔强，倔强是什么？罪啊，人性中的罪啊，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隔离啊，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命扭曲啊，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伤害我们的亲人啊，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伤害我们的儿女，伤害我们的父母，伤害我们的配偶啊，因为我们的倔，我要怎么样，这个家里我说了算，我挣钱回来的，这个家里没有我打理，你可以吗？你试试看，你去找别的女人吧，是不是？今天你会看到我们的倔强。我看一本书叫《里外更新》，里面提到一个 case，啊，跟我曾经经历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妻子很不幸，三个小孩子，结果呢丈夫外遇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当然很受伤害了，但是这个姊妹就在教会很热心的服侍，很投入啊，很开心等等等等。那有一天那个牧师就问他，哎，你都好吗？他说我很好啊，这个姊妹跟牧师说，啊，他说我很好啊，他说那你很好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基督就成为我的一切了。那牧师就问，基督成为你的一切，你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啊？他说基督供给我一切所需啊。那么牧师继续问他，基督供给你一切所需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说基督要把我的丈夫还给我。然后呢，这个牧师说，对不起姊妹，圣经里面好像不是这样讲。哇，这么一句话，这个姊妹，你们做辅导有没有听过？你们这些做辅导受过伤害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姊妹180度转弯呐，就对那个牧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人性？你觉得我容易吗？我一个人带3个孩子，丈夫背弃我离开了，我一直祷告求神把他带回来，但是神到现在没有听我，我容易吗？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种生命没有？因为这种的生命就是倔强的要求命令上帝说，你必须按照我的意思来，什么提供给我要有的生活。我经历同样，我经历这个 case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我去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个姊妹，很不幸，当然很不幸，被她的丈夫抛弃了。被她丈夫抛弃之后呢，她就开始有一点的想象，就说很多的想象。她有2个儿子，很多年以后，她的丈夫已经又重新结婚了，而且也什么，也有家庭，都有了。然后呢，居然还有一个师母跟着她，还有一帮姐妹在一起，每天祷告说叫她丈夫回来。倔强，我们不愿意面对一个现实，我们逃避一个现实，甚至我们背逆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但是这种在我们心中可能对我们的伤害更大。你倔强吗？如果有的话，你来到主的面前跟他说，求你改变我，因为这是我的罪，这是我生命中的罪，使我背逆你，抵挡你，反叛你，逃避你，不愿意见你，求主帮助我。约拿书4章10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之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差不多只2岁以下，1岁以下的小孩子就有12万之多，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上帝给约拿的最后的警告。你倔强吗？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你心中的叛逆，除去你心中抵挡神的罪，你会得到更新的生命。